那我们上学期讲到581页嘛，我们在这个问极品啊，那581页这边接着就是要讲调伏，用调伏来治病啊。那之前讲什么呢？之前呢就在574页啊，稍微回忆一下，在574页。那这一边主要就是卫浴，就是开导了，开导然后来调伏这个病啊，所以这边才会有一个问。那这边的问呢，就是说到底要如何去开导生病的菩萨，就是对方生病的，那应该如何去安慰开导他。那回答在576页。那576页这边维摩诘居士的回答，其实他是从两方面去回答的，就是对于众生呢，他有分这个钝根跟利根。那对于利根的，就跟他讲无常、苦、无我、空。但是这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呢，他的讲法不同于二圣的讲法，所以所谓的菩萨行就是非凡夫行，非二圣行。所以虽然讲无常，但不会引导他趋向于厌离；那讲苦也不会让他趋向于涅槃。所以这就是为这个利根的菩萨所开导的话。那如果为钝根的呢，就先讲过去的这个罪业，要忏悔。难道要怜悯众生，乃至如果对于众生的病呢，那目前没有办法医治的话，那这个去问病的菩萨呢，他就会发愿自己去学习，以后自己来当这个医王，然后去治众生病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上学期所讲的最后的一个内容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学期在581页。那581页这边就是调伏，需要以调伏来治病。所以这边文殊师利菩萨接着又问这个维摩诘居士呢，就说那如果菩萨自己有病，那他应该自己如何去调伏自己的心啊。好，那我们翻过来582页。582页呢，深造这边的解释呢，就是说上面呢就是讲这些安慰，然后劝导的一个话，示意的话。那现在呢就是在问调心的方法。所以对于外有这个善欲的，就是生病的话，那可能有人来安慰我们，那可能别人生病我们去安慰他人，但是我们要调伏这个病呢，不是一味的靠安慰，不是一味靠安慰，不是催眠，所以重点还是要内有善调，内有善法去治调，那有善法我们才能够去如理思维嘛，那才能够去调伏我们的一个病。所以就是有内外的因缘，那这样菩萨久立生死与众生同己。那在这长久的生死当中呢，他心酸背经啊，也就是说他经历了种种的一个心酸，但是他也不会以此为苦了。那这就是维摩诘居士处疾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一个理由。他凭什么可以生病然后又利益众生呢？就是有内外的因缘。那这一边所要开示的对象是属于初学的，而不是久学的。维摩诘居士呢，他是大士菩萨，也就是久学菩萨，但是他现在所要开示的一个对象是属于初学菩萨。也就是说，初学在这个刚一开始在生常在生死的当中呢，他应该怎样去学习，所以才会 文殊师利菩萨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问、啊、好，所以下面这个道生这边也讲到说，心为四尺，无恶不作了，也就心为四尺呢，就是我们心足物欲、啊、我们心呢都去追逐这个外欲、五欲，然后无所不作，所以我们的心就好像放逸的马一样，很难去禁止，很难去控制它，所以一直在这个生死流当中是没有办法出去的。那想要制拔呢，主要就是在调伏，那调伏就有调伏的方法，就好像调马，调马以履，那这个履呢就是矮墙、啊、就是限制马匹活动的一个围栏，那这样马呢就不能不得不从，所以既然有方法，那才能够去调伏这个病。那菩萨呢，也就是说初学的菩萨呢，他还不免于这个生病，他还是要生病的，也就是说他还是要在生死当中呢。那在生死当中呢，一定会受这个病苦、病痛苦切所牵引，所以一旦我们生病了，那就很难去克制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出来。好，那下面的回答呢，他这边是先调凡小情执，也就是说对于这边所要这边的执着呢，主要是属于凡夫跟声闻的一个执着了。那怎么去调伏这样的一个执着呢？就要空悲相济，空就是智慧，那悲就是悲心，你要有智慧跟悲心，那才能够去调伏。所以下面先讲这个以空治调，因为这边呢就是我生病了，我如何去调伏我的心，所以是治调。那治调呢先用空，那这个空呢总共讲了三个，三空，那这三空也就是我空、法空跟空空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我空这一段经文啊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啊。
维摩诘言：有及菩萨应作四念，今我此病，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，无有实法，谁受病者？所以者何？是大何故假名为身？是大无主，身亦无我。又此病起，皆由着我。是故于我不应生着。既知病本，即除我想及众生想，当起法想，应作是念：但以众法何成此身？起为法起，灭为法灭。又此法者，各不相知。起时不言我起，灭时不言我灭。
好，那这段经文呢，就先说明说，我们应该如何去思维啊？做思念就如何去思维，那就是想说，这个病它是实有的吗？并不是实有的，它是因缘而有。什么因缘呢？就是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。所以从这些因缘条件去看，其实这个病没有实法。所以谁受病呢？那你要生病，那一定要有生嘛，对不对？有生才会生病，没有生就不会生病嘛。那就进一步去说明这个身，那这个身到底是如何而有的？它是四大假合而有，也就是说身呢，它是从四大而来的。那四大有没有主宰？没有主宰，所以四大是身的条件嘛，对不对？那条件没有主宰，那合成的这个身怎么可能会有主宰呢？所以这个主跟我是同样一个意思、啊，所以既然都没有主宰，那为什么这个病会生起？那从这边去分析就知道说，其实都是因为由于执着有我， 执着我，所以说不应该执着我。那既然知道病的一个根本，那我们要怎样去断除它？那就是要一步一步来，不是 并不是一步到位的。所以第一个就是先除我想、众生想。那怎么去除这两个想呢？那就是以法想去除这二想。所以就应该更进一步去这么思维说，这个身呢只是众法合合而成啊，所以这个身起的时候呢只是法起而已，那生灭也只是法灭而已，那合成这个合成此身的这些各个诸法，其实他们各不相知，也就是说每一法其实它没有知的这个能力，没有知的这个作用。那这个知的作用是交错，因缘交错而来的，不是单独有一法它就会有知的作用。所以起的时候呢不是我起，灭的时候也不是我灭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句一句来看解释。那这边讲到说，这个病呢从前世妄想颠倒烦恼生。那道生这边讲到说，如果被这个病痛苦切所牵引呢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去这个逆推这个病理，就是病的根本了。那病的根本呢，其实是不实在的。那既然不实在，怎么会牵引我？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如果它是从缘而起的，它一定是非实有。从缘起的都非实有了，何况是从这个迷惑颠倒所生，那怎么可能会是实有？因为因缘法就是有这些东西嘛，对不对？那有这些东西它都不实在了，那何况只是错误的认知或是错误的想象，那它怎么可能会实在？好，所以这边说无有实法谁说病者。那深照这边讲到说处疾之法，就是当我们如何安处在这个生死疾病当中，那首先呢就是要知道这个病本，那知道这个疾病呢它是如何而生的。那到底如何而生呢？他这边讲说皆由前世妄想颠倒，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十二缘起前面三支啊，前面三支是什么呢？无明喜是，对不对？那无明行是，无明行是属于过去的，是是属于这一生的，所以是呢是这一生的开始。那这一生的开始呢是由于过去的无明行，无明行，所以这边也是一样，所谓的无明行无明呢，这边讲的就是妄想颠倒啊，妄想颠倒，妄想呢，这个想可以说是相，相，也就是说。我们取相，之前我们说过，我们取相，我们凡夫取相，它一定是取什么相？定相，取定相，一个完整的相。但这完整的相是真实的吗？并不是。所以后面这个颠倒呢，其实就是说，我们取了相之后，那我们对于这个相的理解又是错误的，所以这叫做颠倒。所取的这个定相，然后我们又认为这个定相是真实的，这叫做妄想颠倒。那有这个妄想颠倒之后呢，就会这烦恼就会升起，这烦恼就会贪嗔痴啊，这烦恼升起。我们看584页，那烦恼升起呢，它就不得无生。所以就是说，当烦恼升起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发动于身口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有业行，所以有无明业行，那必得感的什么今世的果报生。所以今世果报生一旦升起了，有这个果报生呢，他就不得没有过患了。那他会有什么过患呢？就是会有老病死。所以这个果报生既然升起了，他就会不断的趋向于老病死。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去逆推寻其他的根本，就知道哎，其实都是虚妄不实的，因为它不断的在变化，所以是不实在的。那根本既然不实在，那谁受病呢？所以没有我在受病， 所以这就是在说明初学者出席无我观的一个方式，也就是说从这种种的因缘，从这个果，然后你去逆推它的因缘，知道它其实只是这些因缘条件而已，没有一个主宰，那这就是这个无我观下手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大家知道，哎，无我观下手在哪里的吧？就是缘起观察，缘起条件的观察。所以并不是，哎，无我就是没有你叫做无我，并不是这样。好，那这边讲到说，进一步就去探讨这个身啊。那这个身呢，就是四大何故假名为身？那四大无主身亦无我。所以罗什这边讲到说，四大呢，它是这身的一个根本啊。那根本既然没有主宰，那身也就无我了。因为我们知道说，这个身现在着重在物质，那物质呢，无非就是四大，四大就是照射，照射跟所照射，那所照射就是身啊。那因既然无我，那和合的这个果，当然也就无我了。所以深造这边讲到说，这边就是在解释无我意啦，无我意。所以四大和合假立名称为身，那四大竟然无主，那怎么可以以身从身而生起我？这是不合理的。就好像一粒沙子，它没有油，难道你聚集很多沙子，你怎么去炸也炸不出油来一样？所以这个主宰跟我呢，其实是同一件事情，但是名称不同而已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注脚462页啊，注脚462啦，注脚462，这个集藏的维摩经义书。那刚刚讲的这边呢，主要是以本况末，以本况末，本就是根本啊，末就是结果了，从根本去推论这个结果了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前面是就隔世推无我，所谓隔世推无我，就是皆由前世妄想颠倒了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就今世去推无我了。那今世推无我是从哪里去推呢？就是从四大无主身亦无我去推。所以从集藏的看法，就是前世妄想颠倒烦恼身，是从前世推无我。那四大假合为身，四大无主身亦无我，是从今世去说明无我。所以这个出席无我观呢，就是可以从这两方面去思维啦。这边又讲到说，前就声音，声音呢就是妄想，这个妄想颠倒烦恼。那今四大就是声缘，所以这个声呢是有因有缘而生的，所以知道是无我。所以唯见四大不见有一个主宰了。那如果有其主宰，就应该有我，但是并不是这么一回事，所以知道是没有主宰的。那我们再看上面接着讲说，又此并起皆由着我。所以罗什这边讲到说，并起呢，它有同一件事，那这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着我，这一件事就是着我。但是他去分析呢，他也是从过去跟这个现在去分析，所以过去着我才会广生这个烦恼业行，那烦恼业行成熟，这个果报也就会成熟，有果报就会受苦。那第二个就是由现在着我，因为有我，那遇到这个合意境跟不合意境，有没有？那一旦遇到不合意境，那就会让心升起恼乱。所以这个心升起恼乱呢，主要还是由于着我了。所以着我心恼，所以病就会增加了。这就是在说明心理呢，它会影响生理啊。有时候只是稍微的喉咙痛啊，头晕啊，就会很紧张，是不是得到流感了？有没有？就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虽然去看病拿药吃了，但是心里就是很慌，所以就影响生理的健康。所以可能三天会好的事情，我们一慌张可能要拖了一个月才好。所以这边讲说，事故于我不应生着， 所以深造说，如果我是真实的，那为何会生病？那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？因为我呢就是主宰，我做主，我支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真的有我，那谁想生病？有人想生病吗？没有啊。所以说，如果真的有我，那为什么会生病？或者真的有我，为什么会老？为什么会死？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过程，都是因缘所造成的，所以是无我。好，那既知病本，我们看585页。既知病本，那这个病本呢？罗什说，这个病本是什么呢？着我了。所以知道病本，就要去除我想跟众生想了。那这个病本，罗什讲着我，对不对？那深造讲这个病本是什么？妄想，妄想。所以看注脚469，注脚469。这边有这个对译注维摩诘经啊，这日文大有人看得懂的吗？看懂中文啊，我也是看懂中文啊。所以这边经文呢，其实就是在讲前面这一段啊，这个病啊，病它是如何升起的，所以病本是什么？所以我们看第三行啊，这边讲说罗什讲的病本是着我了，倒数。第二行呢，深造讲的病本是妄想啊，所以两个人对病本的注解不一样，两个人对注解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看上面，那罗什说此三者视同而异异，这个三者呢，就是我想、众生想跟法想啊。那视同是什么呢？就是着我，那异异呢，就是所着的对象不一样。所着的对象不一样，但是他们同样都是着我。那深造说病本是妄想，因妄想所以会有我跟众生。那如果我们能够了妄想它是颠倒的，那就无我无众生。所以对于罗什跟深造他们所说的病本，你们觉得谁讲的比较合理？罗什。所以你们就是深造妄想，罗什的是着我，那深造妄想着我，那着我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在讲我的时候呢，是以什么特性去说明我主宰啊？主宰去凸显我的特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我见啊，所谓的我见呢，就是我做主，我支配，这就是我见。所以你不用去理解，哎，这我见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是我？只要是我做主，我支配的，就是我见。所以你们在家里常常就说，哎，你去给我干嘛？你去倒垃圾？哎，对不对？我支配，这都是我见的表现啊。那想要去哪里玩，都是哎我说了算啊。我做主，这就是我见。那妄想呢？妄想我们讲的就是刚刚讲的，这想可以说是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是取定相，然后认为这个定相是什么？实有。所以妄想它是跟这个实有，从这个实有去凸显出这个妄想的一个特性。当我们去讲到这个我见，像我见呢，有两种我见。讲到我见，它是有两种我见。那这两种我见指的是什么呢？一个就是萨迦耶，一个是不特切罗。所以我见有这两种。那这两种，他们的关系是怎样呢？萨迦耶跟不特切罗的关系呢，就是这个萨迦耶啊，我们先来讲不特切罗好了。什么叫做不特切罗？不特切罗讲简单一点，就是这个五蕴的集合体啊，五蕴的合合体，五蕴的合合体，简单来讲就是这样。那五蕴的合合体，或者又称为人啊， 又称为忍。不得切肉可以称为忍，其实这个忍指的就是这个五蕴的和合体。那对于这个五蕴的和合体，所谓的不特切罗我见呢，就是对于这个五蕴的和合体，你会认为它是实有的。你看你旁边的同学，你会觉得它是虚妄的吗？不会，它是实有的，因为你打他一巴掌，他会打你一巴掌，它是实有的。也就是说，对于这个人啊，我们都会认为他是实有的。但是你对于所有的人，你会不会认为？你会不会对他升起我见？你会不会对他升起这个萨迦耶见？这个萨迦耶见呢，又叫做身见嘛。那身见呢，指的就是我啦。我，你会对所有的人都会升起我的概念吗？不会，你只会对于自己的这个五蕴和合体升起我的概念。那对于其他的五蕴和合体，你不会升起我的概念。所以萨迦耶见跟不特切罗见，他们的关系就是怎样？借由实有，然后升起什么？升起我见。那这是对我来讲的。那如果对其他的人来讲呢，就是借由这个不特切罗，对于他人升起众生见。所以如果光是讲补特切罗的话，你就会有我想跟众生想。对于补特切罗，我们原补特切罗会升起我想跟众生想。如果对于萨迦也来讲的话，他只会升起什么？他只会升起我想，而不会升起众生想。所以这两个以谁为根本？这两个呢，这个不特切罗呢，五蕴和合体，你还可以称它是缘起有，但是这个萨迦耶见呢，它其实并不是缘起有，它是一种颠倒妄想啊，幻想而已啊，它是幻想而已。所以在这两个当中呢，不特切罗你还能够找到东西。萨迦耶见呢，是完完全全找不到东西的，因为它是幻想而已，因为它是针对自己的这个不特切罗升起我见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它是纯粹的幻想，它完全不真实的。所以如果从这边来看，那如果你要讲病本啊，哪一个才是最根本？不特切罗，因为不特切罗，如果它是缘起有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是缘起有，我们把它认为是实有，然后沿着这个实有，那才会产生这个幻想。所以，如果你要破除这个幻想，要从哪里破？破除实有，幻想就不会升起了，懂吗？所以，不特切罗可以算是这个基座啊。你有了基座，你才能够在这基座上面盖东西。所以你看人家那个拆房子，不是有用那个炸弹去拆吗？他炸哪里？炸他的基座，一炸掉整个就倒了。所以你要破除这个萨迦耶这种我见的幻想，那一定要先破除不特切罗实有的这种执见。所以这种实有之见不破除，那幻想是没有办法破除的。所以如果你要讲病本，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根本？实有就是妄想。所以谁讲的比较？所以我们说依法不依人，不是名气大的，不是，我们就是去推啦。但是有时候，一般呢，就是。一般在讲就是以萨迦耶见为主了，他没有进一步去分析这个不特切罗我见了，这边只是进一步去分析说，那萨迦耶他是因什么或是缘什么而升起的，就是缘不特切罗我而升起的，就是实有。那实有就是妄想，就是取相之后认为他是实有的。 那接着这边讲说，所以从这边去观察，就不会升起由我做主、由我支配哦这种概念哦，就不会认为说，哎，有一个实在的我，那我可以去做主，所以这种我呢就破除。那接着就是要起法想，那这个法想呢，就是假借法来遣除我哦，遣除我想。所以这边呢，罗什说，由人培养此怒，以灭彼怒。所以这个培养此怒以灭彼怒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怒是好的吗？不好的，用不好的去去除不好的。你狠，我比你更狠，是这样吗？应该不是啊。其实这应该是他们那时候的用语了。那这边呢，其实以这个慈怒以灭彼怒呢，也可以说是以暴制暴，以暴制暴。但是这个暴，其实我们要知道说，灭彼怒，这个彼怒指的是什么呢？烦恼，这个指的是烦恼。那烦恼它的力量大不大？大，因为这个烦恼也会驱使我们去作恶，然后去感得不好的果报，所以这烦恼的力量很大。那烦恼的力量很大，那你要灭除这么大的力量，同样也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够去灭除那样的力量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力量一样很大？智慧。所以其实这就是对治法了。不过在讲对治法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般说，哎，如果念这个，你很喜欢生气，那你应该怎么去对治它？忍，忍无可忍，怎样？慈悲。所以你们一般想到就是以慈悲心去对治嗔恨心嘛，这也是一种啊。痴心本来就是可以对治嗔心、啊、那还有什么？智慧。所以这边要讲的对治法呢，是相同属性的，相同属性。因为嗔心呢，它很锐利，那它的锐利是什么呢？专门去看别人不好的地方。那智慧锐不锐利？锐利，但是它专门在看什么？看真实的地方，抉择真实。所以同样是锐利，你可以把它往这方面发展，你不要往那方面发展。所以这叫做同属性的对治法。所以说，哎，这个人很贪心，那怎么去对治？这叫做不同属性的对治法，对不对？用，因为贪呢，就是喜欢好的。两个人，一个长得好看，一个长得不好看，你一定会喜欢好看的。这就是贪爱这个美妙的境界。那你现在用不净的来，那这就是不同属性的。但可不可以用同属性的对治法？你既然喜贪，就是喜好美妙的境界嘛，对不对？那美妙的境界呢，有什么？除了五欲之外还有什么？还有诸佛菩萨的功德。所以菩提心也是美妙的境界嘛，佛菩萨的功德也是美妙的境界嘛。所以同样的这个属性往那边去引导，不要往那边去引导。所以这也是对治法。所以这边的此怒灭彼怒呢，讲的就是同属性的对治法，而不是不同属性的对治法。这样知道吗？那深造这边讲说，我想病患很重的人，那他想要这个去除我想，所以要起法想。那这个法想呢，于空他还是过患，还是病患啊。但是对于我来讲呢，它却是药。对于我想来讲，它却是对症下药，对症的药。所以能够升降相弭，就是上下互相抵消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上火呢，就要吃什么下火的东西啊。所以上火就不要再去吃榴莲。所以这就是假之以对治。好， 那下面说，因作四念，但以众法合成此身。那道生这边讲说，众法就是因界入了五蕴六界十二入。那合成身指的就是说明这个身的因。那这个但以众法的这个但呢，就是说明因中无我，也就是说这个身呢是因接入而已的，那因接入呢其实是无我的，所以这个身呢其实也是无我。所以说起为法起，灭为法灭。我们看586页。所以深造这边讲说，这边就是要去解释这个法想啊，这个法想如何去思维它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五蕴诸法呢，它是假借因缘汇合而成为这个色身。这个色身起的时候呢，就是诸法共起，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不特伽罗呢升起呢，其实也就是五蕴共起的。那五蕴这个不特伽罗散灭呢，只是五蕴的一个诸法一起消散而已。所以在这当中呢，其实没有一个真主去主宰他的一个生灭，所以能够去除我想，也就是说在这缘起法当中呢，你不会升起有一个主宰的这种我的知见，那你能够清楚知道，哎，这一切只是缘起诸法，那这就叫做法想，这叫做法想。所以第一个讲我想，就是无我观。无我观它下手处在哪里？观我是从什么因缘而来的？有过去的因缘跟现在的因缘，对不对？过去就是妄想颠倒烦恼生嘛，那现在就是四大和合嘛。所以从这些来看，就知道哎，没有我。那没有我，那有的是什么？有的就是缘起诸法。所以生只是法生，灭只是法灭，所以这就是法想。那下一句话呢，又讲到说，又持法者各不相知。持法者各不相知，我们来看道生的解释啊。他这边讲的就是说，他是应该连下面一起讲的，就是说持法者各不相知，所以起时不言我起，灭时不言我灭，所以他才会说下面两句呢，是从因果去说明无我，从因果去说明无我。那这边讲说众法合而成的时候，是互相依缘而成，那互相依缘而起的，就不能不相互依仗因缘而升起，相互依仗彼此而升起，所以非人相起也。这个非人相起，也就是这个 互相 依仗彼此而升起，那在这当中呢，并没有一个人起的主体独立造成，并不是有一个独立的主体然后让这一些法升起，并不是这样的。那他下面说，若人相起者，必有相起之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一个人令相起的主体，那么这个主体他必须要具备什么？具备知，具备知。但是他说，而所知在彼，不在于己啊。所知在彼，不在己。这边要讲就是说，所知就是属于对象，也就是境界，而不是自己的。那知的作用也就不是在自己这个主体，而是对象这个境界了。所以反复为相知啊，反复就是交错，交错为相知。所以这个知呢，它只是因缘交错升起的这种认识作用，它是依着对象而有的，并不是独立而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跟对境，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没有这个境的话，你能够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？也就是说，跟对境产生识嘛，识就是了别嘛。那如果 没有净的话，你有根，那你的事能够产生了别吗？你要了别什么？要有对象，你说，哎，这个铅笔盒，你要有这个铅笔盒，你才能够了知这是铅笔盒嘛？那如果现在这里没有铅笔盒，你光有事根这个眼根，你可以知道这是铅笔盒嘛？你就没有铅笔盒，你怎么会说它是铅笔盒？所以这个知呢，不纯粹是由事所产生的。如果没有根跟净的话，这个事它是不会升起了别这种知的作用。所以知的作用是根净交错，那才会有知的作用。所以这边说持法各不相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延培法师的一个解释，在587页。587页呢，在最后一段啊，我们先从这个当起法想这边来看啊。这个当起法想，主要就是说，在这个众生的身呢，不是由我所主宰的了，是四大合成的。所以说，但以众法合成此身啊，也就是众缘和合的这个生命体，一一分析观察，它只有法，没有主宰的我。所以说，起为法起，灭为法灭。那虽然没有我，但是在这个集合体当中，好像有一个统一的性格，有没有？哦，好像有一个统一的性格，像是种种的思想行为这样。所以这边就举个譬如说，好像一个机器人，它能够开门，能够发问。那这到底是谁在动作，谁在发问？其实这只是机器在转动而已啊。透过机器，那可能它有一个 CPU 啊，那透过这个软体的一个运作而产生这样的种种的作用。所以在这些东西、这些机器、这些作用当中呢，并没有我。所以了解这个起从法起，灭从法灭呢，就知道说没有一个主体，没有一个独立的主体在操作。那以人来讲啊，以我们的六根来讲，我们一刹那间呢，眼等六识各自升起，各不相知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的前五识啊，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嘛，对不对？那前五识是不是有它个别的境界？就是眼是对色嘛，耳是对身嘛，所以各不相知，就是说眼呢，它不知道耳的境界，耳不知道眼的境界，所以你不可能用耳去见色，也不可能用眼去闻声。所以个别的这些作用呢，他们是不知道的，各不相知的，他们只知道他们各自的一个境界。但是升起以后呢，他们能够自然和合相应，就是有一个统一性、啊。那这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前五根眼是见色，耳是闻声，那当这些收集来之后，经过意识的统合，我们就知道，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形态、什么颜色，那它会发出什么声音。所以这个法想啊，它要讲的就是说，这个起为法起，灭为法灭，这个法其实不是堆积，所以缘起法它不是堆积的概念。如果是堆积的概念，你们会不会造机器人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机器人它的组合条件是什么？就是那些铁啊，那些电子产品啊，乃至塑胶啊，你把这些准备，然后就丢在一起，堆叠起来，它是不是机器人？并不是。所以缘起法它不是堆积，而是这些条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它会有所谓的这种物理作用，那这才是缘起法。那如果只是纯粹的堆积，它并不是缘起法。所以说，我们不是在那个大家以前的工艺啊，就是编那个藤，有没有？那藤就是一只一只编起来的嘛。但是如果你把一只一只都放在那里，那它可以说是什么形状吗？不行啊。所以它是透过编织，它可以编成圆形、方形、三角形。那每个形状有每个形状的一个作用。 所以缘起法不是堆积，他讲的就是这个样子。这边讲说，一切法是因缘和合各自生，就是各自生灭、啊、那自然形成彼此间的一个辗转相关。所以这一切只是法的一个辗转相关，那在这些法当中没有我，那能够这么去了解呢，那就能够通达我空。我们看586页，起时不缘我起，灭时不缘我灭。深照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这个万物啊，万物它有种种的一个差别乃至生灭，那这一些生灭啊，就聚散，到底是谁做的？其实没有谁做的，它只是因缘合则聚起，那因缘散则离灭。所以聚跟散呢，无先起。所以聚跟散无先起，就是说他们不是事先约好的啦，他们不是事先约好的，所以叫聚散无先起。所以才会说法法不相知，并不是说耳朵通知眼睛去见色，并不是，它是各自只能了知各自的境界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